32章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四节，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提应来念，我念一，各位念双。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中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儿子。再看第32章第22节我们看到三十节，也是起应的念。22节我们看到三十节，我们起应的念。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是一个儿子，过了亚伯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比路以呢，意思说我们面对面见了神，我的生命人的保全。我想我们就念到这里为止，低头祷告。感谢主，因为这个聚会已经快要到尾声的阶段，但是主，我们求你再把幕后的恩典增加你的丰盛，我们需要你自己把你自己要完成的工作也借着今晚明天后天能够继续的完成，因为我们晓得这个会既然你召开，你就要给他能够让你自己的丰满能够完完全全充满在我们众人中间。主啊，你借着白天黑夜各种各样的讲台、各种各样的报告，能够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愿主祝福今天晚上这一点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晚上就讲第六次，那么我一直这样讲下来，我是讲末后的世代，在末后的世代第二次讲悔改，第三次我就讲到要追求，第四次末后的世代我们应当复兴真理去把主请回来。那么昨天晚上我讲到末后世代，我们就看见了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无论是圣经讲福音、圣灵、异象，以至于历史都是讲到福音。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刚才只有用两处的圣经，一处是在创世纪第22章，这里就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献以撒，亚伯拉罕的献以撒，这是一处圣经。那么还有一处圣经就是创世纪第32章，那么那里呢是提到雅各，他在跟天使在那里摔跤，我晚上的题目呢，一个是要讲这个拣选，拣选。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要讲使用，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神要拣选人，那么神呢要使用人，要使用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神的拣选啊，一定是试验以后，这个是先是试验，以后再拣选，再拣选。我想这样的事呢，很容易明白。好像说，你看一个这个公司，他如果是要用人，他一定要试验。那么试验合乎他的条件，合乎他的资格，以后结果呢，他就录取，他就录用。如果不合乎他的条件资格呢，他就不录取，他也不录用。那么我们在刚才你在22章里面所看见，他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其实不只试验亚伯拉罕，那一件事情，一共是试验亚伯拉罕，也试验这个以撒。好像说这个大卫王把哥利亚打倒了，把哥利亚杀了，由他回来以后，以色列百姓就在那里唱歌，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那么这一条歌呢，同样试验两个人。一个人呢，他是试验扫罗，一个人他是试验这个大卫。那么扫罗他听见千千，听见这个万万，把千千给他，把万万给这个大卫，他就不高兴，他就妒忌啊，他就不能容这个大卫，他就要排除大卫。那么以后呢，试验出来结果这个人不行，又神就把他废掉了。所以这个歌呢，就把这个扫罗完全试验出来。那么另外呢，你看见这条歌也试验大卫，大卫并没有因为万万呢，那么结果他就骄傲，因为万万呢，那么他呢就是很神气，没有。那么所以这个歌就把这个大卫试验出来，所以大卫被试验被炼中，又大卫就被神所使用，神所使用。那么所以今天晚上我是要从这个以撒去看，神在试验大卫，试验这个以撒。你从什么地方看见他试验以撒呢？从摩利亚山顶，摩利亚。从这个山顶，这个从摩利亚山，摩利亚山顶呢，可以看这个三件事，看见他试验这个以撒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是把柴摆在他肩头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他跟他父亲呢二人同行，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他就捆绑他，捆绑他，这是第三件事，三件事。那么这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把柴摆在他肩膀上面。你看呢，这个柴做什么用呢？要烧祭物的。那么既然要烧祭物，这个祭物要烧一个这个以撒。那个时候我想他大概总是十几岁，那么既然是十几岁呢，这个柴一定不是3斤5斤，我想也不是10斤8斤。那么这个柴呢，可能是几十斤，因为如果3斤5斤10斤8斤呢，一定不够烧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孩子。那么既然是几十斤，要把它搁在这个肩头的上面，那么一个孩子要来把它挑，这是一件不容易。而且摩利亚虽然说这个山不高，但是总是一个高坡，总是一个山坡，所以要把这几十斤的柴呢挑上一个高坡，挑上一个山坡，这个谈何容易。那么如果你同样这样来讲呢，你就看见被试验出来这一个以撒，他是一个勤劳的人，平时一定一个勤劳的人，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勤劳的人，这几十斤的柴他一定是挑不上去。那么另外呢，这个以撒这个人呢，要跑上高坡，他一定是会吃苦的人，如果他不会吃苦呢，他一定不能够把这几十斤柴抬上这个高坡。所以以撒被试验出来，他是一个勤劳的人，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一个会吃苦的人，他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所以神挑选
他一定不挑选一个懒惰，他也一定不挑选一个养尊处优的，养尊处优。你看旧约里面他挑选几个人，好像说这个阿摩斯他是在剪桑树的，在剪桑，好像说挑选这一个基甸他是在这个酒闸的。所以神挑选他不会挑选一个游手好闲的，他不会挑选一个无所事事的，无所他一定是挑选一个勤劳而且挑选一个肯吃苦的，这是一件你可以看出来。那么第二件呢，他跟他父亲同行。阿摩斯书第三章三节他说，什么人能够同行呢？同心才能够同行，如果不同心你就不能够跟人同行，懂？那么既然同心才可以同行，同心这一件事 有几个很要紧的事情。第一个要紧的事情呢，你才有圣灵的工作。你看以利亚爬到山上去，他就把十二块石头把它摆在一起，这十二块石头是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个时候以色列四个支派呢已经分作两边，一边是以色列，一边是犹大，已经是破裂。他现在把它拿在一块，这是表明同心，这是表明合一。那么把这十二块石头摆在一块，一表同心，一表合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结果这个火就降下来。所以同心你就看见有圣灵的工作。那么在我们这个使徒们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以后，看见无损节这个圣灵就降临。所以同心一件非常要紧的就是有圣灵的同工，就是有圣灵的降临，这是第一件要紧。那么第二件呢，同心有什么要紧呢？我们就晓得神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做的。你看当时摩西叫这个约书亚出去打仗，这一场战争不是约书亚一个人打的，就是这场战争还有约书亚的军队，这场战争还有后面的摩西，后面的摩西左边还有一个亚伦，右边还有一个户儿。所以你看一场的战争不是一个人打的，一场的战争有许多人同心配合起来打的。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见我们需要有同工的人，同工。你在这个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保罗跟巴拿巴同工，保罗跟巴拿巴为着马可的缘故他们离开，保罗还要去找希腊的同工，巴拿巴跟保罗为着马可离开，他还得去找马可的同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一个人跟人同心你才能够跟人能够同工，如果不同心你就不能够跟人同工，跟同工。因为神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做，神的工作这是许多人就机同心把它做起来的，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同心才能同行，工作才会迅速，才会迅。为什么工作才会迅速呢？你看这个尼希米把以色列百姓带回去建造城墙，52天就把它完成。那么为什么52天就能够把它完成呢？因为他们同心，他们大家起来如同一人，没有拦阻，所以工作能够迅速，能够一直往前可以发展。所以第二他试验出来这一个以撒是跟人可以同工的人，他跟人能够同工，他是跟人能够同心的人，能够同心的。因为神的工作需要有人同工，需要有人同心，这是第二把它试验出来。那么第三你怎么样试验以撒呢？除了他勤劳，他跟人同心，还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呢？还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就是说，当时他父亲就捆绑他。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得很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因为那个时候以撒是或者说是15、16岁。那么如果以撒15、16岁，亚伯拉罕几岁呢？亚伯拉罕是100岁生他。那么如果亚伯拉罕是100岁生他呢，以撒那个时候100岁生他，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是110几岁。那么110几岁你要去绑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如果他跑，亚伯拉罕追不着；如果他滚，亚伯拉罕也莫可奈何，莫可奈何。那为什么一个100多岁的人你要去追他一定不能追，你要去绑他也一定没有办法，因为他滚你就没有办法。那么以撒为什么当时能够给他父亲绑呢？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顺服。所以你看 这个以撒是个顺服的人，顺服这一件事情多么要紧啊。买马的人呢，他们有个知识，这条马很美很好很要紧，这条马很壮也很好也很要紧，这条马跑得很快也很好也很要紧，说但是这条马美，这条马壮，这条马快，还不是绝对的条件，还不是解决买马的条件。买马的人还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要叫他听话，如果他不会听话，再美再壮再快都没有用处，再美再快再壮都没有用处。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神在拣选人，在拣选人，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恩赐很多，这个人的恩赐很大，古兰他恩赐很多，恩赐很大，如果他不能够顺服，你恩赐再多再大也没有用处，也没有用处。所以试验出来这个以撒是一个什么人，以撒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神拣选人，要这一个人他会吃苦，要这一个人他会勤劳，神拣选人要这一个人能够跟人同心，能够跟人同工，神拣选人要这一个人他能够顺服，因为这样一个人呢，在神的计划在神的工厂上面才能够有用场，如果不是的话，这个人在神的工厂上面他没有用场。那么另外他不但是拣选，而且拣选呢，就是要使用，就是要使用。你看神使用一个拣选的人做什么呢？一个拣选的人，一个人被神拣选，到底他是要做些什么呢？你可以从以撒去看，以撒这个人呢，他是代表基督。怎么他代表基督呢？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生的，年老的时候生的，他是可以算他是亚伯拉罕的肚子，因为以后以斯玛利已经赶出去。以撒这个人他是承受产业，他是亚伯拉罕所爱，以撒这个人呢，他是死而复活，因为到这个摩利亚山上，如果不是神显明他的荣耀，亚伯拉罕就把他宰了，就把他献作燔祭，他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以撒这个人呢，他是到他的家乡去娶这个利波加来做他的妻子。那么我们看以撒他一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耶稣基督他是神所爱的，耶稣基督他是承受产业的，耶稣基督他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找一位新妇，这个新妇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你看以撒是代表这个基督，代表基督，那么以撒代表基督。所以我们看神拣选人做什么呢？神拣选人就是要叫这一个人呢来去表彰基督，不但表彰基督，要叫这个人来扩大基督，不但是扩大基督，要叫这个人来继续基督，继续基督。这样的话你在哪里可以找出来呢？在以赛亚书，耶和华以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么这是以赛亚书53:10。可是底下讲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他并且延长年日，他已经是把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他已经成了赎罪祭，可是神说他要延长，延长。他既然已经成了赎罪祭，赎罪祭的就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死后复活，他也升天，但是神说他要延长，他有延长。那么他既然死了复活而且升天，他怎么延长呢？怎么延长？延长这个字是继续的意思，延长这个字是一个扩大的意思，扩大的意思。所以今天谁来把它延长呢？谁来把它扩大呢？谁把它延长？谁来把它扩大呢？你看神造亚当，他就给亚当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亚当要生养众多，亚当要遍满地面。什么叫生养众多呢？生养众多，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是延长。什么叫做遍满地面呢？遍满地面就是扩大，就是扩大。所以神使用一个人来做什么呢？神使用一个人就是延长基督，神使用一个人就是扩大基督。我们这一些人被神所使用，就是要来延长基督，被神使用就是要扩大基督。 把基督能够去把它扩大。那么弟兄姐妹，你看，这是我们被神拣选，这是我们从神手中所截取下来的一个使命，就是去延长它，去扩大它，去扩大。那么这个以撒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使命完成呢？我们今天被他拣选了，我们要被他使用，这个使用就是延长跟扩大。可是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去把这个使命可以延长，可以去完成呢？也是从以撒去看。以撒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你从这本圣经去看，记载亚伯拉罕跟记载这个雅各，记载亚伯拉罕记载很多，记载雅各记载更多，记载更多。可是如果你看呢，你看这个记载以撒很少，很少，而且记载亚伯拉罕跟记载以撒呢，你这两个人的记载呢都是多姿多彩，都是有声有色。如果你去看记载以撒呢，那就平平淡淡，那就普普通通。你去查这个圣经，你看记载亚伯拉罕跟记载以撒，以至于记载这个雅各跟记载这个以撒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记载以撒的实在是平平淡淡，实在是普普通通。那么记载这个以撒这么平平淡淡、普普通通，那么以撒到底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找出来？他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他讲出一个被神使用的最根本的真理，讲出一个被神使用的最根本的真理。那么被神使用最根本的真理讲出什么呢？你看，很稀奇，这个到摩利亚山上，他父亲把这个柴摆在他肩膀，他不说话。他父亲到了山上去的时候呢，把他捆绑，他不挣扎，到了他父亲把这个刀拿起来准备要砍他的时候，他不喊叫。他不喊叫。你看这个柴搁在他肩膀上面，他可以说嘛，有用人可以扛，为什么叫我扛呢？有用扛，那么拿绳子要绑他，爸爸你到底这是干什么呢？那么这个把刀拿起来，这是要命，怎么能够不叫呢？怎么不叫？那么一看，这个柴搁上去也不作声，这个捆绑也不挣扎，还有刀拿出来也不喊叫。除了这以撒除了这一件事的以外，还有一件事你觉得更岂有此理，不知道你觉得会不会查出来。还有一件事跟这几件事差不多的，而不但差不多，而且也是很严重。还有什么呢？他的父亲要给他娶一个太太，就叫这个老仆人到这个米索波达米去，去给他找一个本家本地本住的人来做他的太太。那么太太到底是谁要娶的呢？是以撒要娶的。可是以撒没有意见，也没有说我这个太太到底要高还是要矮，要这个胖还是要瘦，要美还是要丑，他也没有意见，那么你如果去查考这个以撒到底怎么搞的呢？柴搁在肩头，他也不作声；捆绑他也不挣扎；拿刀要杀了，他也不喊叫；连要给他娶太太，他也没有意见，也不建议说这个太太到底要什么样子，什么样子。那么你从这一类的事情看出来，你就看见了为什么缘故这样呢？你说那么大概他是一个傻子，不过傻子就是一个呆子，如果不然的话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可是以撒并不是傻子也不是呆子，那么既然不是傻子也不是呆子，为什么他这一段历史是这么平淡，这一段历史是这么普通呢？因为神要借助这一段历史来讲出一个被神所用重要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真理是什么呢？以撒他没有自己，没有，以撒这没有自，他没有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被神所用，主要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他没有自己，主要他没有自己。可是弟兄姊妹啊，没有自己这个真理大家很懂， 而且懂得很多，懂得很多。为什么我们很懂，懂得很多呢？因为在新约的里面，像这样的道理讲了很多。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像这些口号可以喊得连天响，喊得连天响。那么没有自信，我用一个比喻，苏东坡。他有一天灵感来了，他写一首诗，这首诗叫做什么呢？七首天中天。七首天中天就是把头抬起来往天来看，毫光照大千，就是天上这些星宿的照在这个大千的世界。他说八风吹不动。什么叫做八风呢？八风就是说人家攻击我，人家诽谤我，人家批评我，那么这些风呢，我的心一点都不动，八风吹不动。那么他说端坐指尖莲，他的心啊安静，好像那个菩萨一样的，不是？那么他写了这首诗以后呢，他自己很得意。为什么很得意呢？因为他想，我这个人八风吹不动，我这个人好像端坐指尖莲，像菩萨一样的坐在这个指尖莲。那么他写了以后呢，他就以为他真是这样的人，他就以为他已经超脱，所以就把这首诗呢叫他的书童到过江去送给他的朋友去欣赏。以后呢，他的朋友啊，他的朋友呢，就在他这首诗的上面呢就批了一个字，批了一个字。那么批了一个字呢，他的书童就把他带回来，就交给苏东坡。苏东坡呢，就看看他的朋友写什么评语啊，写什么评语。他一打开一看呢，就气到这个无名火三千丈。那么气到无名火三千丈呢，结果呢就把这个诗拿了，就把这个鞋子穿了，结果呢就跑过江去要去找他的朋友理论。没有想到到门口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就叫这个书童给外面说，今天不见客，不见客。那么苏东坡就更恼了。为什么更恼呢？因为又不是普通朋友，是这么熟的朋友，还有什么今天见客不见客，你见客也好不见客也好，反正我就要见，就跑进去。那么就跑进去呢，结果呢就到他的书斋，可是书斋的门关起来，在门外的有一对联。这对联写什么呢？这对联的写八风吹不动，就是这个苏东坡写的。可是他另外一句写什么呢？另外一句呢，他说什么东西呢？他说一屁就打过江。一屁，因为他在他诗的上面批一个屁字，屁字，屁。你八风吹不动，不，我这个意思呢，是给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们呢，一个人说没有自己，很容易讲，非常容易，非常容易讲。一个人到底实行起来呢，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所以你看这个以撒能够表彰基督，能够继续基督，最主要就是一个没有自己。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没有自己呢？这是圣经里面考究的一件事。你怎么没有，怎么能够没有自己呢？我想啊，圣经里面所讲的可能是两条路，两条路没有自，两条路没有自己。这个没有自己，一条路是什么呢？一条路呢，我用雅各来讲，
用雅各来讲。
你看雅各这个人呢，雅各这个人，他什么时候在属灵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呢？那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他才开始转机。那么创世纪三十二章到底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因为他把这个家眷从巴丹亚兰带出来，准备要回到这个迦南去。那么在半路上面呢，就听见一个消息，就叫他知道不好。什么消息呢？因为以扫他的哥哥带四百个人要找他算账。那么这一下他就害怕了， 他就害怕，那么他就害怕了。以后他用办法，用什么办法呢？他就前面就用着很多的这个牛羊，那么告诉这个佣人，你走在前面，如果遇见我哥哥的时候，他要问这些东西做什么，你就告诉他，就说我要送给他做礼物的，这是第一道。那么第二道呢，他就把这个夫人跟小孩子摆在中间。那么摆在中间，为什么把夫人小孩子摆在中间呢？前面那一道盼望用作牛羊，要买他哥哥的心，中间这一道盼望用夫人小孩子来暖他哥哥的心，如果他的哥哥的心买不下来，就用作夫人小孩子的这些人能够把他哥哥的心暖下来。那么如果第一道没有办法，他哥哥的心买不下来，第二道也没有办法，他哥哥的心也暖不下来，最后不要紧，还有两条腿可以跑。哎，这是雅各所用的办法。那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天使给他摔跤。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摔跤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摔跤的意思就是要把对方打倒，摔跤的意思就要把对方压在下面，这是摔跤的意思。可是圣经讲一句话，人跟神都不能够胜过他。人跟神都不能胜过他。为什么人跟神不能够胜过他？难道人不能胜过人，神也不能胜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雅各这个人呢，不但不服人，也不服神。就是说人他不服，神我也不服，我也不服。那么弟兄姐妹，一个如果人也不服，神也不服的人，这个人在神的手上没有用场，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如果人不服，神不服，你看这种人有什么用呢？但是神他要一个人在他面前服下来，然后才有用处。如果这个人没有服下来，一定没有用处。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叫他服下来呢？就摸他的大腿哦。你知道这个大腿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腿窝就是他要命的资本。因为如果他哥哥的心不能买，如果他哥哥的心不能暖，不要紧，还有两条腿可以跑。我现在这个腿被你摸一把瘸了，我的命就没有了。所以神啊，他要造就一个人，他要对付一个人，有时候呢他摸到他要命的所在来对付他。哎呀，弟兄姊妹，摸到他要命的所在，那么以后呢他瘸了。这个瘸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瘸是什么意思？我瘸给你看，你如果不瘸呢，你这样走，如果你瘸呢，你是这样走。那么这样走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想到约翰第七章的话。约翰第七章他讲一句什么话呢？他讲他的兄弟给耶稣说，他说人要显扬名声，都是到热闹的地方，到耶路撒冷。他说你蹲在乡下，你的名声怎么可以显扬呢？耶稣讲一句话，你们的时候是方便，我的时候就不方便。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们是自己做主，你们要去就去，要来就来。我不是自己做主，我乃是父做主，神做主。如果他要我去我才去，如果他不要我去我就不去，所以我是不方便。那么你看这个瘸是什么意思？这个瘸表明他是不方便。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做没有自己呢？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他是不方便的。为什么不方便呢？因为他不是自己做主，因为他是他做主，所以他是不方便。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神面前服下来的人，他是一个不方便的人。怎么不方便的人？因为他是不是一个人自己做主张的人，不是一个人自己做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有自己跟没有自己，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衡量你方便还是不方便。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方便的人，你就要了解你是一个还蛮有自己的人，还多大有自己的人。那么我们看雅各这个人有没有被神对付到家呢？你从一个地方看，后来啊，约瑟就派人到这个 迦南去，要把他父亲接到埃及去。他跑到别斯巴，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把他跑到别斯巴，他就停下来。你去看这个创世纪，他就停下来。他停下来以后呢，那一天晚上他做一个梦，梦见什么呢？神给他说：“雅各，你不要怕。”他怕什么呢？他到埃及去，他的儿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约瑟当时做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现在去投靠他的儿子，投靠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儿子，你看有什么怕呢？神对他说你不要怕。那么怕什么呢？我想他在怕走自己的道路。怎么样说他的怕走自己的道路呢？因为他想到埃及就想到亚伯拉罕的历史，想到埃及就想到以撒的历史。亚伯拉罕曾经下过埃及，在埃及弄得羞耻才回来，以撒也准备要下埃及，结果神说你不可以去，结果以撒不肯下去。今天他自己要去埃及，这条路可以不可以走呢？如果神你不许可，我再天大的理由我也不走，我也不下去，我现在可以回头。你看他多么没有自己，有没有？多么没有自己。所以你看神啊，他要叫一个被他使用的人要没有自己，这种人才能够被使用。可是这个人怎么能够没有自己呢？被神对付到不敢有自己，不敢有自己。这是一种人，雅各这种人怕神，他不敢有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一种人是经过被神摸过的，是被神对付过的，用被神呢用作各种各样的修理过的，他不敢有自己，这是一种人，不敢有自己，这是一种人。弟兄姐妹，一个人要没有自己不容易，一个人没有自己是不敢有自己，不敢有自己，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另一方面是什么呢？除了怕的以外，怕有自己，因为不敢有自己，对神怕，不敢有自己。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对神爱，一种是对神怕，不敢有自己；一种是对神爱，他愿意舍自己。对神爱，他愿意舍自己，给我，因为爱，所以他把独生子舍。耶稣基督，他是爱我，所以舍己，所以把自己舍。刚才韩弟兄一直说，跟随基督的人一定要舍己，背起十字架，也是讲到舍己。可是这个己怎么能够舍呢？从爱里面来舍，爱才能够舍。如果不是爱，你就不能舍。弟兄姐妹，在属灵道路的上面，我们常常遇见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呢？这个麻烦呢，就是自己，就是神，神跟自己。那么这两条路到底走哪一条呢？这两条路到底走哪一条呢？你看，耶稣本身就如此。他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说：“父啊，如果可以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看，有我，有你，有自己，有神。就是，那么你看，遇见我，遇见你，遇见自己，遇见神，到底你走哪一条呢？我们有这个麻烦。耶稣基督他把神的意思接受了，把自己的意思把它推开。耶稣基督，还有玛利亚，玛利亚呢？天使找到他，你要怀孕生子，他怎么样呢？他说这怎么可以呢？我还没有出嫁，这是自己。以后他讲一句什么话呢？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做你的话成就。那么我怎么办呢？他把他拒绝，他把神接受。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你，我们在这里看我那人，他在监牢工作十几年，就是这个麻匪，做麻匪工作的，这监牢工作，因为那里麻匪犯很多，因为台湾的麻匪犯很重，一逮逮到的时候呢，不是三年两年，一逮到的时候呢，就是十年八年，这个有地的就是二十年三十年这样监禁。所以他在这个监牢里面 跟那个犯人呢，那个酒的犯人就熟熟的不得了，熟的不得了。那么这个监牢原来就在这个台北爱国东路，从台湾来都知道，就在市中心爱国东路。我们的家呢，离开这个爱国东路呢，大概只有十几分的路就可以到达了。那么有一天，我那人去那里工作，去那里工作的时候呢，这个爱国东路的这个监牢呢，在那里工作，工作完了以后呢，这个犯人呢就跑过来围着他，他说：“吴太太，我们这个在两个礼拜要搬了，两个礼拜要搬，你这个工，这个两个礼拜要搬，不知道你怎么样。”我那人不讲话，那么不讲话呢，他就回来就把这个意思呢就告诉我，他说这个监牢要搬了。要搬到这个桃园去，搬到龟山去。如果搬到桃园去，如果搬到龟山去，这个路就很远了。为什么很远呢？因为从我们家一直到这个桃园，一直到龟山，所以结果就要很远的路，而且交通这个很拥挤。你一去的时候，就是要半天才能够回来，慢点回来。他就问我，你看这个工作怎么办？我说十几年呢，也应该到一个段落，你可以停了。可以停。那么他问我为什么，我不讲。为什么我不讲？因为我心里有数。有数。为什么心里有数呢？有几个原因。因为我们家，我们有七个小孩子。妈妈，第一忙呢，大概你可以知道。第二，我们教会有分着几个地方，这个会有呢，这个一千多人，因为分着几个地方，一千多人，这是第二。第三。有一天他出去探访的时候，他突然间忘记了他的家在哪里。所以呢，他在这一个东山北一些巷穿过来穿过去，找不到家，找不到，因为他突然间忘记了，找不到家。那么靠中午他没有回来吃饭，很少的，但是我想不要紧，大概是因为这个什么弟兄姐妹家里要紧的事情留下了，所以没有回来。到了黄昏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急。为什么开始着急呢？因为到了黄昏的时候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回来。以后呢，因为小孩子饿，我就叫他们先吃饭。那么在吃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有一个大专的学生就领他回来了。为什么领他回来呢？因为一个大专的学生看见我的那人神色不对，以后就问他说：“吴太太，你怎么样？”他说。我在找家，结果才把他领回去。那么把他领回去了以后，因为他突然间完全忘了，把他领回去。那么领回去了，他一进来的时候，看他那个样子的，这个心呢是在疼，这也是疼。那么因为有这样一个例子呢，我觉得我不应当呢，给他工作多，我应当把他工作减少，因为叫他呢能够有休息。但是我不能告诉他，因为他我好强，他也好强。那么我不告诉他，那么结果呢？丈夫叫他不要去，那么可是他心灵里面又不能，还是要继续。为什么？因为那里有许多可怜的人，需要帮助，需要带领，所以神叫他要去。那么到底呢？要听丈夫的还是听神呢？如果说神大，丈夫也不太小，那么你结果你怎么办？你这个怎么说？他内心里面实在是很为难。那么所以他到了那个礼拜就到监牢去了。做了工的时候呢，这个犯人就回来了，因为下个礼拜就搬了。有一些跟他十几年的，看见他呢流汗，就给他打扇子。有几个年纪大的人呢，就拉他的手，就摸他的手。对神爱，他愿意舍自己。神爱世人，把独生子赐给我们，因为爱，所以他把独生子舍。耶稣基督他是爱我，所以舍己，所以把自己舍。刚才韩弟兄一直说，跟随基督的人一定要舍己，背起十字架，也是讲到舍己。可是这个己怎么能够舍呢？从爱里面来舍，爱才能够舍。 如果不是爱，你就不能死。弟兄姐妹，在属灵道路的上面，我们常常遇见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呢？这个麻烦呢，就是自己，就是神，神跟自己。那么这两条路到底走哪一条呢？这两条路到底走哪一条呢？你看，耶稣本身是如此，他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说：“父啊，如果可以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看，有我，有你，有自己，有神，有神。那么你看，遇见我，遇见你，遇见自己，遇见神，到底你走哪一条呢？我们有这个麻烦。耶稣基督他把神的意思接受了，把自己的意思把它推开，耶稣基督。还有玛利亚，玛利亚呢，天使找到他，你要怀孕生子，他怎么样呢？他说这怎么可以呢？我还没有出嫁，这是自己。以后他讲一句什么话呢？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那么我怎么办呢？他把他拒绝，他把神接受。那么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这里看，我那人他在监牢工作十几年，就是这个麻匪，做麻匪工作的，这监牢工作，因为那里麻匪犯很多，因为台湾的麻匪犯很重，一逮到的时候呢，不是三年两年，一逮到的时候呢，就是十年八年，这个有地的就是20年三十年这样监禁。所以他在这个监牢里面跟那个犯人呢，那个酒的犯人就熟的不得了，熟的不得了。那么这个监牢原来就在这个台北爱国东路，从台湾来都知道，就在市中心爱国东路。我们的家呢，离开这个爱国东路呢，大概只有十几分的路就可以到达了。那么有一天，我那人去那里工作，去那里工作的时候呢，这个爱国东路的这个监牢呢，在那里工作，工作完了以后呢，这个犯人呢就跑过来围着他，他说：“吴太太，我们这个在两个礼拜要搬了，两个礼拜要搬。”你这个工作这个两个礼拜要搬，不知道你怎么样。我那人不讲话。那么不讲话呢，他就回来就把这个意思的就告诉我，他说这个监牢要搬了，要搬到这个桃园去，搬到龟山去。如果搬到龟山去，这个路就很远了。为什么很远呢？因为从我们家一直到这个桃园，一直到龟山，所以结果就要很远的路，而且交通这个很拥挤。你一去的时候就是要半天才能够回来，慢点回来。他就问我：“你看这个工作怎么办？”我说：“十几年了，也应该到一个段落，你可以停了，可以停。”那么他问我为什么，我不讲。为什么我不讲？因为我心里有数。有数，为什么心里有数呢？有几个原因。因为我们家，我们有七个小孩子，妈妈地忙呢，大概你可以知道。第二，我们教会有分着几个地方，这个会友呢，这个1000多人，因为分着几个地方，1000多人，这是第二。第三，有一天他出去探访的时候，他突然间忘记了他的家在哪里，所以呢，他在这一个东山北一些巷穿过来穿过去，找不到家，因为他突然间忘记了，找不到家。那么靠中午他没有回来吃饭，很少的，但是我想不要紧，大概是因为这个什么弟兄姐妹家里要紧的事情留下了，所以没有回来。到了黄昏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急，为什么开始着急呢？因为到了黄昏的时候还没有回来。以后呢，因为小孩子饿了，我就叫他们先吃饭。那么在吃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有一个大专的学生就领他回来了。为什么领他回来呢？因为一个大专的学生看见我的那人神色不对，又就问他说：“吴太太，你怎么样？”他说：“我在找家。”结果才把他领回去。那么把他领回去了以后，因为他突然间完全忘了，把他领回去。那么领回去了， 他一进来的时候，我看他那个样子的，这个心呢是在疼，实在是疼，实在是疼。那么，因为有这样一个例子呢，我觉得我不应当呢，给他工作多，我应当把他工作减少，因为叫他呢能够有休息。但是我不能告诉他，因为他我好强，他也好强。那么我不告诉他，那么结果呢，丈夫叫他不要去，那么可是他心灵里面又不能，还是要继续。为什么？因为那里有许多可怜的人，需要帮助，需要带领，所以神叫他要去。那么到底呢，要听丈夫的还是听神呢？如果说神大，丈夫也不太小，那么你结果你怎么办？你这个怎么？所以他内心里面实在是很为难，很为难。那么所以他到了那个礼拜就到监牢去了。做了工的时候呢，这个犯人就回来了，因为下个礼拜就搬了。有一些跟他十几年的，看见他呢流汗，就给他打扇子。有几个年纪大的人呢，就拉他的手，就摸他的手，摸他的手，到摸他的手呢，摸他的手，他们就开口就问我那人吴太太，下个礼拜搬了，你还来看我们吗？你还来看我？那时候我那人有点为难，就给他说两句，再说吧。这个再说是什么意思的？没有肯定，或者会来，或者不会来了。那么这个犯人呢，立刻就哭了，立刻就哭。一到哭的时候呢，吴太太的心就被他们夺了。他说什么？我来，我再辛苦我也来。爱就把他夺了，就把他夺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两条这样的路。神的路，自己的路，神的路，你到底怎么样能够走上神的路呢？有爱，你才能够把自己这个路舍，把自己这个路撇下。如果没有爱，你自己这条路你舍不得，你也撇不下，所以你才能够往前跑去，能够往前跑上去。所以，一个呢是怕神，不敢有自己；一个是爱神，一个爱神呢就愿意舍自己，愿意。是愿意舍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一个人没有自己呢，大概就是这两个缘故，一个是怕神，你不敢有自己；一个就是爱神，你甘愿舍自己，你甘愿把自己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在神的工厂的上面有用途是这样的。今天一个人能力多少，乃是因为他自己舍多少。我常常用李光耀做比喻。李光耀在新加坡就成功。因为我是新加坡人，他父亲到现在还拿着一个皮包，大街小巷在喊：有谁有外地金手扣要卖没有？有谁有坏的金牙齿要卖呢？李光耀到今天还住在他童年所住的所在，所以一个人既然没有自己，他能够掌握；一个人既然没有自己呢，他怎么能够可以受什么又受呢？所以他能够在那里做得好。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也是。今天多少的年轻人有一口愿意为神用的心，我承认，但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就是自己放不下。所以结果你有这样的心，但是你没有这样的行动。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没有这样的行动？因为你自己放不下，你怎么能够有这样的行动呢？如果你说你放得下，你跑到神的工厂上面去，弟兄姊妹，你也没有什么用场，你也没有什么用场。弟兄姊妹，一个有自己的人，你遇见艰难，你跑不上去。 你跑不上，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能够跑得上去，因为你有自己，你有自己，你到遇见艰难的时候你跑不上去。在属灵工作的上面，这个艰难太大了，这个艰难也太多了。你们有点时间，我提一点艰难给你听。我出来传道，我住在礼拜堂，住在礼拜堂。我到今天为止，我是绝对反对传道人住礼拜堂，因为我自己住礼拜堂，我知道传道人住礼拜堂的味道。那么为什么礼拜堂不能住呢？我的小孩子很天真，有时候一高兴的时候就叫起来，等等人家的聚会，一个姿势跑出来，不允许在哪里，不要叫叫啊！这小孩子不叫。弟兄姐妹很有爱心，把这个衣服穿不要拿来给我的孩子穿，你给他穿就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可是呢，我的孩子穿他的衣服，他要表示高兴。到了我孩子穿他孩子的衣服呢，他就过来拉这个衣服，哎呀小弟弟啊，你这个穿得很漂亮，我孩子穿不要拿来给你穿，真是合身。等等我的孩子跑到楼上去一件一件的脱，我问他你为什么脱呢，他说人家穿不要的我不要穿不要。你看哪里没有难处呢？哪里没有难处？有一天我有一封信被我的孩子看见，这封信是什么呢？有一个姐妹，她给我一笔奉献，给我奉献，每堂有给我的奉献，我接受。可是大概那一段时候，她没有再供给我的奉献。有一天呢，我在从延平北路走的时候，坐一个机器脚踏车走，坐一个机器脚踏车走，坐机器脚踏车走呢，他大概呢是给我打招呼。可是我坐机器脚踏车的，我不能够东张西望，东张西望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出毛病，所以我没有看见他。他就写一封信，他说：“你这个传道人，拿到钱的时候眼睛这么亮，拿不到钱的时候人都不认识了。”那么我不小心，这个信呢给我的孩子看见，孩子看见。那么结果呢，这一些事情都在内心的里面。有一天呢，他在跟一个邻舍的孩子呢在玩，在拉过来拉过去。我有一个这个比较小的孩子呢，看见哥哥的也参加了，所以我两个孩子在跟邻舍一个孩子在那里拉过来拉过去。以后我们教会有个执事从那里经过，大概他是看不清楚，马上就跑到隔壁去，糟糕，吴勇弟兄两个儿子在打你一个儿子。那么他这个邻舍只有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给人打，这还得了？赶紧拿电话起来就拨，就打给吴太太。吴太太，这是什么事？什么事？我的孩子快要打死，什么事？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打死？他说快被你的儿子打死了。我被我儿子打死了，有这么事吗？真是对不起，怎么会知道的？他说刚才某某人过来才告诉我的。哎呀，我那人就对不起了，我去叫他来问，有这个事马上带到你家里，没不是。以后呢就打开窗就把我的孩子叫上来。我的那人呢，他也没有分青红皂白，一位就是这么一回事，就问他说，你是住在礼拜堂，你是传道人的儿子，你也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做这么一件事？我的孩子呢好像丈二头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妈妈，他到底什么事呢？他说你怎么在打邻舍呢？跟弟弟打邻舍孩子。他说谁说？他说我们刚才过去看见你。他说看见不看见不要说了，他就下去就把那个邻舍的孩子拉起来。他说妈妈，你问他。以后我那人问他，他不是我们在玩，也并不是打架，没有事了。但是在我孩子内心那里面就不对，教会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教会怎么这样子呢？有时候笑一声人家要说句一点规矩都没有。那么结果他送衣服给我们穿，结果呢要说是他儿子的儿子。那么结果呢，我是在玩，他是说在打架。结果从那一天开始呢，他对教会的人通通打一个问号，假冒伪善，通通打一个 通通打一个问号。从那一天开始了以后呢，他对教会的人呢都开始没有礼貌，开始没有礼貌。那么弟兄姐妹，教会的人怎么能够经得起你没有礼貌呢？以后有一天我们在开冬令会，在冬令会有一个姐妹呢，她是大概这个心地会比较会外向一点，她就站起来，她说：“弟兄姐妹，我们大人跟大人学，吴勇弟兄、吴勇太太，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讲，但是我今天要讲吴勇弟兄的儿子，我们的儿子要跟吴勇弟兄的儿子学，吴勇弟兄的儿子能够不能够给我们儿子学，看见人打三角眼，一点礼貌规矩都没有。”结果我那人在那聚会上面听见这些话，哎呀，真是把他挖一个坑这样钻进去。以后人去告诉我的儿子，该死该死，今天在开控诉大会，控诉你没有规矩，没有规矩。他是控诉我什么呢？控诉你对人没有礼貌。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孩子的性情通通变了，通通变了，任何人不来往。他下课回家，下课回家，他可以眼睛看墙壁，20分钟不转珠。我有时候吹一个晚班，他可以突然间脾气一来，把整座的桌子完全的打翻，他的功课一落千丈，一落就一落，功课就一落千丈，结果呢就变得孤独，结果就变得怪癖，结果呢跟家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不讲话，跟外面的人就更不要说了，一个人回家的时候书包一丢的时候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哎呀，我想这样下去，这个神经会失衡，会神经会，我用很大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改变他，怎么样都不能够改变，怎么样都不能够改变他。到了有一天，我们的冬令会，吴太太就劝他：“你要去参加。”他说不去，因为我那人哭了，我那人哭了，这个母亲的眼泪就叫他的心呢就开始软了。他说好，我去。可是我那人给他一个限定，你如果去一定要坐在第一排。他说可以，我也坐在第一排，但是妈妈，我告诉你，这一些道我听不进去，因为不是真实的，不是真不。他说你怎么知道不是真实的？因为这一些人我就知道不是真实的。那么以后他来了，又碰见是我讲道，是我讲道。我第一天爬上去，我看见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坐在第一排，这个把手托在那个椅子上面，把脸朝着外面，一点都不看你。你看你这个做父亲讲道，你还没有讲，这个心已经都凉了，心都凉。第二天爬上去，我这个儿子还是如此。第三天爬上去，我这个儿子还是如此。到了第四天，我要上讲台以前，我就跪在神的跟前，我给主说，我说主啊，你在我身上的恩典太多，你在我身上的恩典太大太大，我不敢，我并不是说不忍辜负你，而是我不敢不辜负你。我给神说，我不是不忍辜负你，我乃是不敢辜负你，因为你在我身上恩典太多，我身上恩典太大。但是主啊，我今天晚上在上讲台，我看见我的儿子这个样子，你看我明天哪里还有勇气来替你传话？我说主啊，如果今天晚上我不能够看见我的儿子因着你的道，他在你的面前降服下来，主啊，你不要怪我，我明天晚上讲台我爬不上去，你不要怪我。我说主啊，你不要怪我，明天晚上我讲台我实在是爬不上去。结果我祷告完了，我爬上讲台，我爬了爬上讲台，那一天我讲完了以后，我向大家发出呼召，没有想到第一个跑到台前面就是我这一个14岁的孩子。他一来的时候呢，他就扑倒在地上，把一个椅子抱起来， 他怎样说呢？他就哭了，他说：“神啊，我恨，我实在恨，我以为我爸爸做这个工作没有价值的，我以为你的神的道也没有能力的，我以为这些教会里面的人也都是虚假的。记着，我恨，我知道我如果我这样下去，你得不着荣耀；如果我这样下去，我的父母也得不着释放。”他说：“神啊，你今天晚上要把我的恨拿出来。如果我不能拿出来，我的父母不能得到释放，我的父母的日子不能够得到光明。”他说：“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结果整场的人几乎都被他冻住哭起来。以后他变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弟兄姐妹，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还自己在你的身上，你遇见难处你会垮，你会垮，你一定垮，一定垮。所以弟兄姐妹，这条属灵的路要继续走上去。你怎么能够继续走上去呢？神要一个被他使用的人，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没有自己，不然的话呢，你会垮，你会灰心，你会上当，你会退缩。所以弟兄姐妹，神拣选的，神也要使用的，神要使用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一个人没有自己，口说很容易，乃是不敢有自己，因为他怕神。一个人没有自己，乃是什么呢？因为乃是呢愿意舍自己，因为他爱神。爱一个怕跟一个爱，一个不敢有自己，一个愿意舍自己，所以结果才能够没有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怕神，不是因为爱神，一个人说他要没有自己，口可以说，实际的行为不一定是如此。我们神要拣选，要拣选一个没有自己，愿意把自己舍。我知道很多人是在愿意被神所用，但自己又不肯舍，你怎么能够为被神所用？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晚上把以撒的例子拿出来，给我们看见拣选，也给我们看见使用。主啊，你拣选，你也要使用，但是你更给我们看见，一个能够被神使用的人，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人。主啊，你给我们看见没有自己的路，是因为他怕，他不敢有自己，怕神不敢有自己，因为他爱神，他有一个愿意舍去自己。主啊，所以求你今天晚上，你实在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能够说，主啊，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天父，所以求主你今天晚上用这样的道，你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工作。我今天晚上我要问问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奉献，但是有谁他愿意没有自己，舍自己来被神所用的？很多人岂不是在这件事情的上面踌躇不前，在这件事情的上面挣扎，以至于他跑不上去。今天晚上你说，主啊，给我一个决心，因为怕你的缘故我不敢有自己，因为爱你的缘故我愿意舍自己来跟随主，来终身来服侍主。今天晚上你有这样心智，请你在你座位的地方，你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做祷告。